笑着进入七宝池。这件真人真事的主角名叫陈进池。据他妻子说，本来认为进池是进入水池，没有什么前途，很想改名，没想到在这一生最后最紧要的关头，才知道进池原来是绝佳的好名字，好预兆。进池进入七宝池，进入极乐世界的七宝池，能进入佛的七宝池，就是保证一定能够成佛，广度众生，这是最光明的前途。为什么要介绍这位菩萨呢？他是一位淋巴癌蔓延全身的患者，这似乎是个悲剧的起端，但是由于佛力加倍，有了喜剧的收场。他临终时，到场为他祝念的人，每一个都忍不住打从内心为他欢喜，因为最后的一刻，他竟然举起曾经麻木而不灵活的手，向大家挥手微笑，向左边助念的朋友挥手笑笑，再转向右边挥手笑笑，一脸开心的笑。从他生病以后，很久不曾开心笑过了，这一笑笑得在旁边助念的妻子感觉到忧恼全消，也跟着涌出了一声开朗欢笑的阿弥陀佛。他就这样完成了这一生的任务，笑着跟阿弥陀佛进入七宝池。他曾经有个大愿，要帮助同病的朋友们及一切痛苦的病人，而他自己往生的过程正好可以验证好几段佛经中的经文，给一些念佛却没有十足信心的人打一针强心剂。还有他贤惠的妻子和两位孝顺的孩子，在他生病当中给他极大的扶持。当他的手因为癌的侵犯时常酸痛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半夜里就在他的床边读书陪他。他只要因为疼痛而翻动一下，孩子们看到了就会自动地去为他按摩，从来不用他开口叫人。他们从头到尾没有请过看护来帮忙，日夜都是由自己家人轮流照顾，不但是身体方面的照顾，而且照顾他的心。陈太太常常一面为他做脚底按摩，一面为他念佛讲佛法，或者是放佛法的录音带， 不断帮助他感受佛的慈悲，提起正念来念佛，最后还当上了最好的拉拉队，把他送到最好的世界去成佛，使他得到今生中最大的利益和成就。可以说，不但照顾他这一辈子，而且照顾到他永久的未来世，使他永远安乐，不用再轮回。看得出来，陈居士到最后是以对家属很深的感恩心，鼓起信愿念佛的，他们堪称是最佳的眷属，真的由痛苦的此岸互相帮助提携到安乐的彼岸。他们的精神是可敬而值得参考学习的，所以我在这里不揣浅斗地把这个故事简单介绍。我在将近20年前就认识陈居士，因为他是家兄的朋友，在见他第一面的时候就感觉他很忠厚踏实。当年就向家兄说，我觉得您所有的朋友中最善良最好的就是陈进池。从那以后就没有因缘再与陈居士碰面，一直到他的背上长了一个像一只螃蟹那么大的淋巴癌，我们才又见面。见面的那天正是他第一次由医院住院回来，心情很苦闷很紧张。他告诉我说，他住院的时候看到这边一床奄奄一息，那边一床皮包骨，看了很恐怖。他说他很不希望这样过生活，不希望这样结束生命。我告诉他说，只要您信佛念佛，不会那样的。您可以先仔细想想，一个人得了癌病要怎样过日子？没有别的方法，就是从现在开始好好欢喜过生活，尽心尽力把握时间贡献自己，欢喜念佛，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就跟着阿弥陀佛欢欢喜喜到极乐世界去过更快乐的生活，就是这样最好。您想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他听完之后笑了一下，好像忽然间有所领悟的说，对，生病也可以欢喜过生活，不要胡思乱想吓自己，日子还是很光明。我们谈了很多，结论是这虽然是一条坎坷的道路，但我们还是可以用最好的心境走过去。后来他告诉我说，我在高雄中学 有认识的朋友。我设法去租借熊中的大礼堂，我想要联络在医院里面认识的那些同病的朋友们，请他们一起来。麻烦您把刚才告诉我的话告诉他们，免得大家都觉得好黑暗、好恐怖，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很认真地向我提出这个愿望，并且诚恳地说了两三次。当时，因为我自己认为还没有那份实力使大家有信心来听，只有笑笑告诉他说，您有这一念为大家着想的心，就是大悲心、菩提心，用这样的心来念佛，就和佛心相应。我们要真正去实行佛教我们做的，如果能够证实佛的教示，大家就会相信。能够对佛产生信心，自然就不会恐怖，这就是真正帮助大家。如今陈居士在他临终之前万缘放下来念佛，告诉我们他见到了阿弥陀佛，证实了阿弥陀佛的慈悲接引，他露出了开怀的微笑，又举手向大家挥别，含笑欢喜地先到极乐世界去留学。这种喜剧的收场，安定了大家的心，真正实现了他想帮助病友们的一份慈悲愿。他的成功鼓舞了很多颓丧的人，有的人以为要病好起来，肿瘤消掉才算是成功。其实不管病怎么好，身体怎么健康，都是暂时的成功而已。有一天这个肉体也是会坏掉，还是要面对临终。而陈居士能够见到佛，欢喜地跟阿弥陀佛迎民到极乐世界，这才是永远的成功。我们现在讲他的历程给大家参考，也是圆满他的慈悲愿，也让大家知道我们都可以像他一样笑着进入七宝池。陈居士有一位亲戚的孩子，年纪才十岁，他称呼陈居士为姨丈。这孩子幼年的时候就患了脑癌，已经压迫脑干，原来是已经插着气管插管，没有办法讲话的。但是在陈居士往生之后，有一天这孩子竟然在一张报纸上先写下了仪仗也是佛这几个字，然后又开口向陈太太说仪仗也是佛。这小孩子怕人家听不清楚他的话，又指着他所写的那行字 一直重复地说，一丈也是佛。这孩子是生长在不同宗教的家庭，他却特别向陈太太说，他在痛苦的时候都念阿弥陀佛，又说他见过阿弥陀佛。确实，阿弥陀佛的大愿就是如此。我们一个平凡的凡夫，透过有信心发大愿来念佛，一旦往生到极乐世界，不但可以永远安乐，不必再受苦，而且保证成佛，永不退转。这位没有读过佛经，又原来已经插管子不能说话的孩子，竟然能够说出这句话，实在是不可思议。陈居士在莲友们慈悲的安排之下，介绍他到莲音寺举行受三皈依的仪式。在恩师忏公师父，也就是上忏下云法师的座下，成为正式的佛弟子。师父很慈悲地留他在莲音寺住几天，为他回向。他虽然体力不好，也勉强随大众住了一天。下山来，他很感慨地说，出家的生活不简单，过了正午到隔天早上都不吃东西，功课又很多，早上三点就要起床。他下山回来之后，也开始用功认真念佛做功课。第一次听陈居士谈起他和佛的因缘，真是让我忍不住笑出来。他很认真，很老实，又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说，我每天早上都准时上香供茶，放普门品的录音带，然后看早报，每天晚上再把录音带和经本翻面，放阿弥陀经，然后看晚报。我连续这样放了十年，从来没有间断过。说到这里，他看我笑起来，就又很老实地说道，因为我看佛经看不懂，听讲经也听不出味道，所以就只好看报纸。他说这些话有点不好意思，也笑一笑。当时陈太太在旁边补充说明，陈居士无论多么忙或是有多重要的事，也一定要这样实行，实行了才会放心去做别的事，放心出门。他真是十年如一日。我虽然觉得这种放录音带看早报的方式怪可爱怪有趣，是他自己发明的，但是我也由衷地感佩他的特质。他的内心必定是真正对佛对圣贤有信心， 有尊敬虔诚的心，还会十年不间断，一直这样做。他把这件事当作是每天早晚最重要不可缺少的一件事，表示他每天早晚一定都会想到佛，心中有接受佛，而且把上香供养佛当作比任何别的事都重要。他确实有特殊的毅力、耐心、实行力以及憨厚的精神。这样的人，只要他听懂了佛理，一念之间真的能够领纳佛的教导，以他这种虔诚恭敬的心去实践念佛，必然会成就的。这是当时我心中的肯定。如果极乐世界只有圣人菩萨可以去，那就和我们这些平凡的凡夫毫不相干。然而极可贵的是，阿弥陀佛很平等地对待圣人和凡夫。阿弥陀佛建立了最好的世界，随时都欢迎我们去，只要肯相信、信得过、有愿意去的人，老实地念阿弥陀佛。当我们临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慈悲地现前来引导我们去，让我们不必再受生老病死的轮回痛苦，愉快地到极乐世界去。这实在比移民更轻松，比留学更殊胜。如果您被宣判已经在生命的末端，请不要再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哭泣，为自己担忧，应该把握现在来创造最好的未来。我们的眼睛不必一直去看自己的肿瘤多大，应该要把眼光望向慈悲的阿弥陀佛，望向光明的极乐世界。随时念佛，就是随时牵上阿弥陀佛的手。我们要知道，必须现在有快乐念佛的因，才有未来快乐成佛的结果。如果现在都忧愁不快乐，就是栽种不好的因，哪里可能有好结果呢？大家要了解，往生这两个字的意思并不是死亡，也不是死了以后才去极乐世界。往生这两个字从字面上看，就是勇往直前的生活，是由现在开始就勇往直前过快乐光明的生活，或者说是一往不退地过清净快乐的佛生活。陈进池居士和我们大家一样，是一位平凡的人，他很可贵的是心地善良，肯吃亏 不和人计较，个性很温和，不论是对外人或是对自己的太太孩子们，都不随便发脾气或是给人不好的脸色，说不好的话。他们夫妇结婚25年，从来不曾吵过架。假如有人对他生气，他甚至会傻笑，令人欢喜。他生活很规律，待人接物都很有礼貌，很诚恳。唯一使他后来受苦的嗜好，就是喜欢吃海产。他吃的很多活的海鲜、螃蟹。他甚至会很勤快的自己上菜市场去买回来煮。有人看了他背后鼓出来的淋巴癌，很感叹地说，好像一只螃蟹的样子，还有脚呢。就和一般人一样，他也会担心身体没有力气，营养不够，所以一直不肯放弃肉食的习惯。当他的淋巴癌压迫到右手的神经血管，使他又痛又麻的时候，他像个孩子一样地告诉我，他的手又痛又麻，动弹困难。我告诉他说，您现在体会到自己的手痛好苦了，但是回想一下，我们吃螃蟹的时候，把它五花大绑，拔下它的钳子，又拔下它的手脚，它也好痛好苦，它也在哭，您知道吗？我们要由自己这份痛苦的体会发起大慈大悲的心，愿意保护一切众生，让他们不要因为我贪爱好吃的滋味就受那么大的疼痛苦楚。想想我们吃东西有味觉的感受，只是3寸长的舌头而已，过了这3寸舌头就没有滋味的感觉，假如再吐出来自己也不敢吃，何必为了那3寸的享受杀害众生呢？但愿我们能够像佛一样，就把一切众生的痛苦，他听了就一直流下眼泪，深深地点头。后来他告诉我说，有一天半夜里雨下得好大，他住在医院中，听见好像有人要来抓他的声音，觉得很痛苦，都睡不着。后来是他以前放生的泥鳅来帮助他救他。在他往生之后，他的妻子发现他住院札记中写着一段话，他写说，生物之间都有互动性、关联性，你对他有一份关怀爱护的心， 他也会来帮助你，救你。所以放生很重要，出院之后还要再去放生。有很多人虽然念佛很久了，但是并没有一份真正要快乐往生的信心和愿力，总是担心自己不知道能不能往生啊，心里总有一丝怀疑，不很相信自己本来有佛性，也不大肯定阿弥陀佛大慈大悲，一定不会舍弃我的。很多人会想说，自己有很多缺点，又不大认真修行，念佛念没几句，不像祖师大德一天念八万声、十万声的佛号，而且又很怕痛苦，临终会不会太痛，念不出佛来，不知道会不会昏迷不醒。一般人心中总有很多的担忧和怀疑，我们的眼光只要一落在凡夫不好的恶的这边，一直看业障的这边，就会觉得不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这就仿佛把一个小铜板在铜孔前面，这足以把整个世界的太阳光明全都遮住。但是假如我们把眼光望向光明的太阳和广阔的虚空，那么即使有一千个、一万个铜板，也挡不住阳光，也不能形成任何障碍。我们要透过遮蔽去看阳光，要透过业障去看佛光。提起信心发大愿来念佛，这只是一个念头而已，只是一个回转而已。自己一时转不过来的时候，旁边的亲友也可以帮忙提醒我们转，让我们从痛苦的执着中转一个方向，面向佛光。陈静池居士长得又高又壮，而他的妻子在他生病后必须兼顾事业，喊召叫他到医院做放射线治疗、化学治疗，真是又忙又累，变成又瘦又小。然而虽然是又瘦又小的弱女子，却扮演了巨人伟大的角色，做了阿弥陀佛的化身。她从头到尾都敏捷又坚强地照顾她，不管任何有益健康的食物药物都亲手烹调，让陈居士即使经过化学治疗食欲不振，还能够胖2公斤。做化学治疗能胖2公斤，这是很少有的。他们夫妇同时出现在医院的诊疗室，护士小姐 时常会找陈太太把针，因为陈太太瘦弱得像病人，陈居士则被他照顾得很强壮的样子。一直到临终，陈居士仍然面容胖胖的，很庄严，气色红润都不变。陈太太一直努力把安乐给陈居士，而自己忍耐勇敢承担一切。每当忧苦难忍的时候，就跪到阿弥陀佛面前，向阿弥陀佛礼拜哭诉，一切一切对凡夫来讲实在是极难走过的道路，他都跪在阿弥陀佛面前念佛，求佛帮助。精诚所至，金石未开。人如果至诚恳切，佛一定会感应的。可以说，每一个佛教机构，每一位有缘的法师、学佛的朋友，在他至诚念佛祈祷之下，都主动一起发心来相助，大家都愿意陪他走过这段坎坷的道路。我们要特别说明的是，他并没有到处奔波去求别人，他只是诚恳尽心念佛，要求自己尽力做好，就这样自然感动了大家，也感动了佛菩萨。在佛力加倍之下，大家都很主动，也很巧合地来帮忙他，而且帮忙的正是时候。由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件事，就是在至诚恭敬中，极弱可以变成极强，在无助当中一心念佛，一定有佛来帮助。当一个人明白了在生死道上我们凡夫的力量实在是无奈而且不足的时候，恭敬地低下头来求佛安慰，这个时候谦卑柔软的心升起来，谦卑柔软的心升起来，才会对大悲的佛能够真正的信靠仰赖，才能够全身投入佛的怀抱，与佛相通，没有隔阂。我们对自我的执着和傲慢心一向是刚强难化的，当这刚强难化的我执减弱低头，通往佛道的大门就打开了。信心和谦卑柔软的心是我们本有佛性里面的美德，叫做性德。一个人如果能够谦卑地低下头来向心中的佛祈祷，也是在开发自心的 潜能和性德。这一份至诚念佛哀悼的力量是无限的，是不可思议的，也是令佛菩萨乃至任何人都不忍心拒绝的。